入冬以嚟，河北省气温骤降，中北部最低温降至零下15度或者以下。保定市河桥乡蔡桥村年过60岁嘅蔡先生对美国之音话：，同往年比较，今年嘅寒潮非比寻常。
今年夏进入秋季，这个时间段很。
蔡先生话：，今次由夏季去到秋季嘅过渡期好短暂，冷天嚟得比较早。冻嘅时间相对系长，维持喺零下十几度，突然之间温度就降咗十几度，所以话气候系非常之唔正常。综合中国媒体报道，河北邢台同埋邯郸等多个县自入冬以嚟频繁出现天然气不定时断气现象，严重影响民众日常生活。有关人士相信，今次是上游供气单位和下游公司之间出现利益纠葛，最后令到民众承担挨冻的代价。
农村室内空间特别大，封闭。
蔡先生解释，农村室内空间特别广阔，封闭不严，天气越冻的话，用气的量会大量增加，供气可能出现不足。断气的时候，室内室外都没什么差距的了，都是零下十几度，水都煲唔到，对生活嘅影响系好大噶。冇法子之下，只能够用电炉嚟到取暖。断电嘅时间唔会好长，因为时间太耐，对居民嘅生活影响太大。2017年，为咗改善雾霾，中国多个省市实行禁止或者减少烧煤取暖，改用天然气或者电。蔡先生话：，事实证明天然气仲未能够全面代替烧煤。蔡先生话：以价格嚟到计算，烧气可能比烧煤花费更多，但系取暖嘅效果就唔够烧煤咁好，释放出嚟嘅热量，烧煤亦都充足过燃气。屋入边嘅温度系相对好一啲。当年实施煤改气嘅关系，居民屋企入边储存嘅煤必须俾政府攞走，唔俾喺屋企储存。亦都唔俾拎出嚟卖。一月下旬，黑龙江部分地区连续几日出现极寒天气，漠河市嘅气温一度跌至零下53度，打破1969年以嚟最低温纪录。连日嚟，佳木斯市晚间气温只有零下35度左右。年约50岁嘅当地居民马女士对美国之音话：，供暖不足下，晚间民居室内温度最低只有17-18度，居民向供暖单位查询，对方话无能为力。
这个热力公司啊，他们回答就是说外头太冷了。
马女士表示，热力公司答话外面太冻了，回水特别凉，加温加不切，大家冇法子，只好夹硬顶住。喺农村如果唔够暖嘅话，仲可以自己烧柴去到加热。但是如果是集体工业的话，人家给什么温度你，那你就要接受什么温度。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是受到很大影响，不满意都没办法，钱是给了，但是就交不足货。黑龙江鹤岗市一间供暖公司今个月初曾经发出紧急通知，说由去年开始煤价就开始暴涨，公司多次向市区两级主管部门申请调价式补贴，但是始终没有答复。公司现时实在是没有钱可赔，无法继续为该市特定地区供热。春节期间，中国北方13个省会级城市创下今年入冬以来最低温，呼和浩特录得摄氏零下28.6度，北京最低只有零下15.4度。互联网上好多民众抱怨供暖不足，有天津网友话：过年到亲戚屋企行下，最大嘅感受系冇一间屋系暖嘅。亦都有网友话：寒流降温以嚟，热水嘅温度始终系38度，冇得再热。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向美国之音话：中共自上世纪50年代以嚟，以秦岭淮河为界，划定所谓嘅供暖线。北方由政府补贴集中供暖，对经济不发达嘅北方城市嚟讲，当局必须确保居民供暖价格唔会过高，要求价格有上限。 为居民供暖，对于供应商来讲可以说是蚀本生意，加上俄乌战争导致天然气价格上涨，中俄之间有能源合作协议，导致亏损扩大，供暖公司更加不愿意供暖。他说雪上加霜的是动态清零，令到地方政府入不敷支，补贴压力增大。
2022年，就中国政府的收入减少，主要是像那个房地产开发，或者是说其他。
王大卫表示，2022年中国政府的收入减少，好似房地产开发等行业不景气，导致地方政府收入大幅减少，反而是开支就大幅增加。例如起方舱医院、核酸检测、人员配置、社会维稳等等，基本上将财政储备都使晒。依家仲要补贴供暖的话，就会唔到位。王大卫话：煤改气虽然减低污染，但系成本就大增。
他今年特别冷，这个北极的寒潮，所以导致他们的工。
王大卫话：今年由于北极寒潮嘅缘故，天气特别冻，增加供暖每个单位嘅消耗量。举例喺-18度之下，你要供暖去到18度，过去可能系消耗一个单位嘅量。但是现在是-20度、30度的话，你可能就要消耗多两三个单位，但是取暖费仍然是按照固定单位去计算，所以供暖公司的亏损特别严重。美国纽约时报1月25日引述专家说，取暖难既显示俄乌战争引发的全球能源市场动荡，亦都暴露了中国能源监管和基础设施的系统性弱点。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